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手到博德路玉座。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结束巴林王国的访问，返回罗马，前往罗马圣母大殿谢恩。黎巴嫩拉伊书记表示，教宗方济各访问巴林，邀请我们兼容并蓄的共同生活，他的话语鼓励我们在社会中为基督做见证。新牧道团体中东福传负责人罗西神父表示，巴林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是认识天主教艺术之美的场所。菲西凯拉总主教谈论浮船与旅游的关系，强调2025年禧年将是履行这项使命的绝佳时机。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参加圣方济各马拉松赛跑。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1月6日结束了在巴林王国的牧灵访问，于罗马时间下午大约4点40分抵达罗马的达凡奇国际机场。这是教宗方济各的第39次国际之旅，也是首位到访这个国家的博德路继承人。教宗当天下午于当地时间1点16分从阿瓦利的萨基尔空军基地启程，离开巴林王国。此前巴林王国哈马德本伊萨哈勒哈里法王储首相以及其他王室成员向教宗告别。返程的座机起飞后，教宗派发电报给巴林国王，再次表达在该国访问期间受到的款待，同时保证必为国王和王国的所有人祈祷。在教宗的座机与罗马时间当天下午抵达罗马达芬奇机场不久后，教宗便前往罗马圣母大殿，到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为他这第39次国际牧灵访问感谢圣母。11月2日前往巴林之前，教宗来到圣母大殿，把这次访问托付给圣母。这是贝尔格里奥当选博德路继承人以来第100次到访圣母大殿。圣座新闻室1月6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今天下午教宗从巴林回来后，就如往常一样前往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停留祈祷片刻。祈祷结束后，教宗方济各返回梵蒂冈。教宗11月3日至6日在巴林访问，他到访了阿瓦利和麦纳麦，与世界各地宗教领袖一起出席了东西方对话论坛。就如前面所说的，教宗方济各在出发前来到圣母大殿，向罗马人民素来敬爱的圣母祈祷。自2013年3月就任教宗以来，教宗方济各在每次国际牧灵访问出发前和返回后，都会在圣母大殿的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片刻。教宗11月6日下午到圣母大殿祈祷已是第101次。教宗方济各11月3日至6日访问了巴林王国， 11月5日，教宗在巴林国家体育场为当地教会的信友们举行了弥撒圣祭，与教宗共聚的神长们当中也有来自黎巴嫩天主教安提约基亚马龙尼里宗主教拉伊书记，他向本新闻网谈到教宗方济各第五次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进行和平与对话的朝圣之旅的意义。他说，先前教宗访问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摩洛哥、伊拉克和哈萨克斯坦。拉伊书记说，我认为教宗希望进行这些访问在有基督信徒的阿拉伯国家，或者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进行五次访问，是为了延续那以他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在阿布扎比签署的文件所启动的旅程。拉伊书记明确指出，在阿布扎比文件和教宗的众位弟兄通谕的基础上，教宗愿意更大力地激励我们前行，敦促我们兼容并蓄地一起生活，永远不要消除多样性，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在这现实中生活。拉伊书记最后表示，教宗一直强调这一点，他鼓励我们这些在阿拉伯世界生活的基督徒有勇气留下来，不要看到我们的人数就说我们是少数群体，不是的，不要谈少数或多数，而是说临在基督徒蒙召在社会上或在各自生活的地方为基督和基督信仰价值做见证，所以这充实他们所在地方的社会价值观，社会因基督信仰价值而变得丰富多彩。我从这个关键来解读教宗在巴林的访问。在巴林生活的人中，大部分是从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律宾来此工作的移民，教会去与所有人相遇，努力去帮助他们。新慕道团体中东福传负责人罗西神父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说，教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可以谈谈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代牧辛德主教和北部宗座代牧区代牧巴林主教，努力的目的在于创建接纳这些人的场所，用他们的语言举行活动。当然这并非易事，因为在巴林有很多种语言。本笃16世教宗2011年任命巴林主教为阿拉伯半岛北部首位宗座代牧，委托他带领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的天主教团体。巴林主教于2020年因病去世，他留下的遗产是他生前与巴林国王哈马德的交往以及所受的尊重。国王赞同建造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支持宗座代牧启动的项目，并捐赠9000平方米的土地来修建礼仪场所。教宗方济各在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为和平举行大公祈祷聚会。罗西神父再次表示，巴林主教是在意大利认识新慕道团体的，后来又认识了在埃及开罗的新慕道团体。他邀请新慕道团体创始人阿奎略及其合作者与一个建筑师团队合作，一同设计巴林的主教座堂。阿奎略绘制了这一切，他希望可通过其艺术和美学也能让伊斯兰世界看到天主教艺术之美，认识教会的美学。教宗方济各日前决定了将旅游的相关职责移交给圣座福音传播部，是为了创造出福传的空间。旅游因而成了向今日世界传播福音的重要媒介。圣座福音传播部本来就负责朝圣地的相关事务，而朝圣也跟旅游的典型需求相关，也就是 文化方面的需求。菲奇凯拉总主教指出，教宗的这一决策符合圣座部会新架构的愿景，依照你们去宣讲福音的宗座宪章，教宗当然以福传为首要之务，因此旅游成了今日福传相关课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古代，例如在中世纪，一名朝圣者踏上旅途，而这如今成了游客，因为他对文化和美特别感兴趣，喜欢从旅途朝圣过程的各种需求中有所领会，进行真正的文化交流。接着菲奇凯拉总主教谈到今日旅游的转变，他说，我们正面对文化性的转变，以前我们习惯参加那些事先筹备好的朝圣和旅游活动，但是现在至少半数以上的朝圣和旅游不是事先筹划的，而是最后一刻决定启程，家庭、个人自行安排自己上路，这就给接待工作带来很大的问题，给如何传达我们地方的美、文化和历史带来很大的问题。菲奇凯拉总主教指出，第一步是要整顿圣座该部会负责这项事务的办公室，其职责也涵盖朝圣地。再者，各地所有主教团现在就有旅游委员会，以及圣座在世界旅游组织设有代表。菲奇凯拉总主教表示，要继续推动圣座原有的相关工作，接下来则是要进一步发展这些年的殉道，好能再把旅游视为福传途径方面提供牧灵上的实际支援。最后，关于禧年筹备工作的时间表，菲奇凯拉总主教指出，今年10月11日在凡尔大公会议开幕60周年纪念之际，2025年禧年筹备的第一年将正式开始，以重新发现并研究凡尔大公会议的四份宪章，然后2024年将是祈祷年。菲奇凯拉总主教说，我们已经正在确认如何安排网页，也将推出面向所有朝圣者的应用程序，我们希望在今年结束以前就能公布禧年重大活动的日程表。在朝圣地赛跑吗？在意大利亚西西是可能的。10月6日主日上午，在亚西西举行了首次赛跑活动，出发点是圣方济各大殿，终点是宝尊堂。受过训练的人可跑10公里，其他的人包括躺在婴儿车内的婴儿在内跑3公里。这个国际性的赛跑活动是在宏伟的朝圣堂外的露天空地举行，属于庆祝圣方济各去世800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圣方济各马拉松在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协作下，由亚西西、诺切拉翁布拉、瓜尔多塔迪诺教区所推动。这项举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指向2023年11月5日的马拉松赛跑，一个名副其实的马拉松赛跑，全程长42公里195米。梵蒂冈运动员协会11月5日通过朝圣活动，以运动精神为亚西西注入活力。教宗的团队探访了塞拉菲科慈善机构，关怀残疾人士。当天下午6点，亚西西主教索伦蒂诺在托伊朝圣地安葬真佛阿库蒂斯的遗体的地方主持的弥撒圣祭。弥撒结束时，他降服了运动员，并诵念了马拉松赛跑经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 现在请您收听系列节目《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德路宗座》。
Ieri mattina io sono andato alla Sistina a votare, mai avrei immaginato。
昨天早晨，我安心的去西斯廷小堂投票，我从未想到后来将会发生的事。
父亲对我说，他们选出了新教宗，取名号若望保禄一世。
我进入房间时，舅舅躺在床上，穿着教宗的白袍。
他对我说，不用熨烫整个衬衣，只是领子和袖口就行了。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御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坐在我对面的这位修女有一双碧蓝色的眼睛，面带微笑，与阿尔比诺很像，有一种天生的腼腆。当初在卢恰尼教宗寓所服务的修女们当中，她是剩下的最后一位见证人。凭着她的见证，我们能够重组一下这位教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如何度过的。玛格丽塔修女记述的事情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进入他眼帘的是刚进入教宗寓所的情景，已经没有生命的教宗躺在自己的床上。
Annuncio vobis gaudium magnum。Abemus Papam Albi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ae Cardinalem Luciani。
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大喜讯，我们有教宗了，他是神圣罗马教会最杰出和最可敬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书记。
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御座，我是安德勒·托尔涅利，我要向你讲述卢恰尼教宗，一位谦卑的圣人。今天我们介绍卢恰尼教宗生命的最后一天，那天是1978年9月28日，阿尔比诺·卢恰尼当时66岁，担任教宗牧职仅34天。他的当选和最初的公开露面在全世界激起了好感和热情，这是因为他的谦逊，他交谈的风格以及所表达的内容具有深刻的内涵。经过几个月的忙碌及蒙蒂尼教宗的去世，他的葬礼，筹办选举教宗会议，新教宗的当选，以及他迈出的最初步伐，圣座内的不少人在那年夏天不得不推迟度假，到了9月底，他们终于可以休息几天，远离罗马了。没有人能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事。直到那最后的一天，没有出现任何预兆。教宗状况良好，他正在熟悉罗马圣座的情况，那个一直与之保持距离的世界，而圣座也在研究新教宗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节拍。上一个教宗进了15年的牧职，并在当选教宗前几乎一辈子都是在圣座工作，而新教宗显然与他大为不同。于是一些关于若望保禄一世的恶意闲谈在圣座内传播，像以往那样总是匿名的，说他的风格过于直率。1978年9月28日的那个星期四，还没有人知道那是阿尔比诺·卢恰尼生命中的最后一天。在这繁忙的一天里， 他如往常那样处理了各项工作及举行了会见活动。那最后一天和最后一夜发生的事，是数十年来人们一直都在猜测、推论和怀疑的对象。记者们和作家们猜测教宗是被暗杀的，动机是什么？他打算在圣座，尤其在梵蒂冈的财政方面实行改革。我们要知道，有人可能想害死教宗的假设，其并不令人感到震惊。我们记得，不到三年后，即1981年5月13日，卢恰尼的继承者就是在圣伯多禄广场遇到了刺杀行动。事实上，若望保禄一世短暂的教宗牧职是以一个小小的侦探片拉开序幕，即表明教宗选举结果的烟雾，它起初似乎是黑色的，然后变成灰色，再往后就逐渐呈现出白色，让世界各地随着电视和广播电台直播的信众在几分钟当中感到内心不安。而他牧职的结束及他的死亡又是另一段侦探片，这是因为在最初的官方通告和最初的证词中有不连贯的地方，因而引起了疑问。不连贯只是惊讶、尴尬，对事件没有准备的结果，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犯罪阴谋。根据档案文件和对以前从未进行过的证词的细致比较，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结论可以在《卢恰尼教宗关于他死亡的报告》一书中找到。这本书的作者是卢恰尼列品申请人助理若望保禄一世梵蒂冈基金会副主席法拉斯卡。我们现在来看看关于那最后一天的报道。9月28日，教宗像往常一样很早就醒来，早上5点10分，温情扎·塔发雷尔修女及卢恰尼教宗在威尼托时就一直跟随他的护士，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在记忆房附近，就在教宗的房间外面。卢恰尼走出房间，喝下咖啡，然后像每天早上一样去小圣堂祈祷，在那里停留了很久。祈祷结束后，他举行了弥撒，他的秘书们和照顾他并管理寓所的修女们在场参加。然后他用了早餐，翻阅意大利和国际上的报纸。9点以后，他走到图书馆开始接见活动。他接见了罗萨莱斯书记和前来述职的菲律宾主教们，并用英语向他们讲述了有关福音在中东地区的传播。随后，他会见了来自巴西和荷兰的两位圣座大使，以及记者克罗瓦托。他是威尼托小报的总编，该报在前几年曾刊登过威尼斯宗主教的文章和评论。上午的最后一项接见活动是会见非洲书记冈坦。那时，这位书记担任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和圣座一心委员会的主席。陪同书记前来的是两个委员会的秘书长，耶稣会士埃凯尔和多明我会士德里德马腾。上午的活动结束后，午餐之前，教宗回到寓所，去厨房向修女们要了一杯咖啡。喝完咖啡后，他就进入私人书房埋头工作。12点30分，他与秘书们一起用了午餐，教宗府的助理古格尔提供服务。之后教宗回到房间稍作午休。那天下午， 他没有出去到梵蒂冈花园或宗座大楼的屋顶花园散步，风有点太大了。他就留在寓所里工作，但并没有放弃散步，而是在房间内走来走去。下午六点，国务卿让维约来了，教宗与他进行了谈话。晚上七点，卢恰尼教宗去小圣堂与秘书们一起用英语诵念晚祷。晚上八点，他与秘书爱尔兰神父马吉和洛伦西神父一起用晚餐。这一次在餐桌旁服务的人是古格尔。这是一顿便饭，一个汤和煮熟的蔬菜。教宗对食物没有任何要求，他最密切的合作者们这样说。晚饭后大约九点，教宗与米兰的总主教克隆博书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电话交谈。他从晚上七点就让人给他拨打电话，但书记不在主教府，无法与他联系上。最终是罗伦西神父找到了书记。电话终于接通了，罗伦西神父返回餐厅门口，向里面探头说：“陛下，克隆博书记在等电话。”教宗站起身来，快步向电话走去。电话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从主教府掌管的文件中，我们确切知道这次谈话的目的，即卢恰尼在威尼斯的继承人。即谁能成为威尼斯的宗主教呢？若望保禄一世要求克隆博书记坚持说服慈幼会士维加诺神父接受威尼斯宗主教的职务。书记的秘书数多年后表明，克隆博说，教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语气极正常，没有出现任何疲惫的迹象，也不能推断他在身体上有什么不适。结束谈话时，教宗呼吁祈祷，充满安详和希望。打完这通电话后，卢恰尼教宗像每天晚上那样去厨房问候还在洗碗盘和清理餐厅的修女们，然后他回到卧室。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卢恰尼教宗从弹弓射击手到博多路预作，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